那我们先看深入聊聊一份信息量挺大的东西 ，Alphabet 啊，就是谷歌的母公司，他们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记录，这可真是个大新闻呢。Alphabet 这个季度，营收第一次过了1000亿美元，而且听上去，人工智能就是 AI，简直成了他们现在增长的核心动力。所以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你从这个专业的会议记录里头挖出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信息。准备好了吗？我们就正式开始。
没错，这次电话会议，主要是 CEO Sundar Pichai，还有首席商务官 Philipp Schindler，再加上新上任的 CFO Anat Ashkenazi，他们不光是报数字，更关键的是描绘了公司的战略方向，特别是 AI，怎么说呢？就像水一样渗透到各个业务的角落里去了。我们会帮你理清这个脉络，看看这些数字背后到底讲了什么故事，未来要往哪儿走。
好，那我们先看最抓眼球的那个数字，单季度营收1023亿美元，同比增长16%。Sundar Pichai 在会上也感慨说：“你想想，5年前他们一个季度才50亿，现在直接翻倍了，这绝对是个里程碑。”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几乎是全方位的，主要的业务板块都实现了2位数增长。这说明整个业务还是挺健康、挺有韧性的。运营利润达到了32亿，运营利润率是30.5%。不过这儿得提醒一下啊，这里面呢包含了欧盟委员会开的一笔35亿美元的罚款。
哦，还有罚款这事儿。
对，如果把这个一次性的因素给去掉，调整后的运营利润增长其实是22%，利润率能到33.9%，这个数字更能反映他们核心业务的赚钱能力。
听起来还是很强劲的，而且他们还提到了股票回购，还有首次派发股息。
对的，强劲的现金流嘛，让他们回购了115亿美元的股票，还支付了250亿美元的股息，这对投资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回报了。
孙德尔比差开场那句话我印象挺深的，人工智能正在为整个公司带来切实的业务成果，感觉这一下子就定了调子，也是咱们这次解读的重中之重。他们反复提那个全栈式 AI 策略，这是什么意思呀？
全栈旋转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立体的从底层到上层的完整布局。它主要包括3个层面，第一是 AI 基础设施，这是根基；第二呢是 AI 模型和研究，这是核心能力；第三就是 AI 产品化应用，这最终是接触到用户的方式。这三者是相互支撑的，构成了谷歌推进 AI 的一个完整逻辑。
明白了，先说这个地基。AI 基础设施，他们好像是既用了别人的芯片，也用了自己的。
对，他们强调是同时利用合作伙伴英伟达，就是 NVIDIA 的 GPU， 还有他们自己研发的 TPU 芯片。最新的那一代自研 TPU， 代号叫 Ironwood， 马上就要全面推出了。自研芯片为什么重要呢？这不仅仅是为了，可能长期看能降低成本，更关键的是能针对谷歌自己的 AI 模型做深度优化，实现软硬件协同。这个优势啊，是单纯靠买外面的芯片很难做到的，算是个战略优势哦。
听起来挺厉害，而且他们还拿到了 Anthropic 的大单子，要用100万个 TPU， 这个数量，哎，听起来有点夸张啊。
这个数字确实惊人，它直接就反映了现在市场对 AI 算力的那种巨大渴求。拥有强大的，而且还部分自研的 AI 基础设施，是谷歌跟其他云服务商啊、科技公司啊一个关键的区别点。它既要支撑谷歌内部庞大的产品线，你想想，搜索、YouTube 这些都得用，也要作为核心卖点去吸引谷歌云的客户。像那个大型医疗集团 HCA Healthcare， 还有韩国的 LG AI Research， 可以说怎么去满足这种爆炸性的算力需求，是他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当然了，建这么强大的基础设施肯定要花大钱， 这一点我们后面聊资本支出的时候会看到具体的数字。但这也就是谷歌为了抓住 AI 这个浪潮付出的，怎么说呢，一个赌注吧。
好，那再往上一层， AI 模型和研究，这项单于 AI 的大脑了，谷歌在这方面秀了哪些肌肉呢？
他们展示了一系列挺强的模型，比如大家可能听过的 Gemini 2.0 Pro， 还有那个能生成视频的 Veo 模型，据说呀已经生成了超过 2.3 亿个视频片段了，还有像 Genie 3什么的。他们还预告了下一代旗舰模型 Gemini 3会在年底发布。
除了这些模型，我注意到他们还提了量子计算的突破，那个 Willow 芯片，这个离咱们普通人是不是还挺远的？
是的，量子计算离大规模应用确实还有距离，但这次的突破挺有意思。他们的 Willow 量子芯片在跑某个特定算法的时候，速度比顶尖的超级计算机快了13000倍，而且关键是结果是能验证的。这就不再是纯理论推演了，而是朝着解决实际问题迈出了一步。这就像是在为几十年后的计算革命播下种子吧。你可以想象一下，未来能解决我们现在根本没法想的问题。
感觉谷歌在这些前沿领域投入真的是不少，还提到有员工拿了诺贝尔奖。
对，谷歌量子硬件的首席科学家 Michel Dvorak 因为早期的研究贡献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已经是2年里第三位获奖的在职谷歌员工了。这确实能看出来他们在基础科学、前沿技术这块的积累有多深厚。这里面最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怎么一步步转化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好，有了基础设施和大脑，最后就是 AI 怎么用到咱们日常的产品里。这个规模听起来简直是天文数字。他们说现在每个月处理的 token 数量超过 1.3 千万亿 quadrillion， 一年增长了20倍。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1.3 千万亿，这个数字确实太大了。打个比方，你可以想象一下，把整个维基百科所有的文字内容每个月都来来回回处理几千遍，差不多就是这个量级。Token 呢，你可以简单理解成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比如一个词或者一个字的一部分。这个惊人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很清楚地表明 AI 已经非常深度地融入了谷歌的日常运作，不再只是一个附加功能了，而是驱动很多核心体验的底层引擎。
等等，一年内处理量翻了20倍，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这对我们普通用户用谷歌产品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具体的变化呢？
就意味着 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从后台走到前台，改变你的使用体验。比方说AI 深度融入了 Chrome 浏览器，那帮你总结网页、生成内容，搜索也不再只是给你一堆链接了，而是有了那个 AI 概论 AI Overviews， 可以直接给你答案摘要，还有 AI Mode能进行更复杂的对话式搜索。
我还看到 Pixel 10手机用了新的 G5 芯片，就是专门为了跑 Gemini 模型，还有那个 Android XR 操作系统。
对，这都是 AI 产品化的例子。 Pixel 手机那个 Tensor G5 芯片就是为了在手机端，就是所谓的端侧，高效运行 AI 模型，提供更智能的功能。而联合三星推出的那个基于 Gemini 的 Android XR 系统呢，是想把 AI 的能力带到未来的头戴设备和智能眼镜上去。谷歌的目标很清楚，用 AI 全面重塑用户跟数字世界的交互方式，让它更智能、更自然、更主动。
明白了，那我们具体来看看 AI 对各个业务板块的影响。先说谷歌的现金牛，搜索业务。Sundar Pichai 说 AI 给搜索带来了扩张性的时刻，这怎么理解？
他那个意思是因为 AI 带来了像 AI 概览和 AI 模式这些新体验，用户发现可以用谷歌来问更复杂更深入的问题了，甚至还能进行创造，结果就是用户更愿意用搜索了，整体的搜索量和商业相关的查询量都在增长，特别是在年轻人里头。
那个 AI 模式好像发展挺快的，全球日活用户超过7500万了。
是的，而且迭代速度非常快，光是第三季度就做了100多项改进， 还推广到了全球40种语言。这就能看出来谷歌在快速部署和优化 AI 搜索体验上的决心和能力。
那问题来了，这些看起来挺花哨的 AI 功能能赚钱吗？广告放哪儿啊？
这是个好问题。根据车企商务官 Philip Schindler 的说法呢，目前在 AI 概览里展示的广告，它的变现效率和传统搜索结果里的广告差不多，这算是个不错的开始吧，至少没有因为引入 AI 而明显降低广告收入。
但是他们也推出了新的广告产品叫 AI Max， 这又是什么玩法？
这个 AI Max 就很有意思了，它利用 AI 更深入地去理解用户的搜索意图，而不只是匹配关键词，这样就能帮广告主接触到数十亿以前可能因为没有精确关键词而错过的潜在用户查询。据说增长挺快的，有好几十万广告主在用了。他们举了 Kaya 的例子，用了 AI Max 以后，转化价值提升了 12%， 同时还保持了广告投入回报率。
所以这个 AI Max 的意思是，以后打广告可能不光是买关键词了，而是要让 AI 理解我的客户到底想要啥。这会不会彻底改变搜索广告的玩法，甚至影响做 SEO， 就是搜索引擎优化的人？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确实可能标志着搜索广告逻辑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从依赖精确的关键词匹配转向更深层次的用户意图理解。这可能迫使做营销的、广告代理的都得重新思考他们的策略，而传统的特别依赖关键词技巧的 SEO 长期来看可能会面临挑战，需要更加注重内容质量和用户需求的满足。这是一个值得行业密切关注的变化。
明白了，刚才我们聊了 AI 怎么改变搜索，那这种 AI 能力对企业的吸引力怎么样呢？舅舅带我们来看看谷歌云 Google Cloud 那个惊人的增长。
确实是惊人，第三季度营收15亿2000万美元，同比增长高达 34%。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积压订单，也就是已经签了合同但还没确认收入的金额，一个季度就猛增了 46%， 达到了1550亿美元。谷歌还透露，今年前九个月签的那种10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大单比过去两年加起来都多。
这背后肯定也是 AI 在驱动吧？
毫无疑问，电话会议明确指出来了，驱动力就是企业对 AI 的强劲需求。一方面是需要谷歌的 AI 基础设施，比如说租用 TPU 和 GPU 来训练运行他们自己的模型。另一方面呢，是直接采用谷歌基于 Gemini 这些模型提供的各种 AI 解决方案。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说说企业是怎么用谷歌云 AI 的？
有的，数据显示啊，基于生成式 AI 模型的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超过了 200%， 超过70%的谷歌云客户已经在用他们的 AI 产品了。比如广告巨头 WPP 利用谷歌云 AI 把某些营销活动的效率提高了 70%， 还有那个施华洛世奇用水晶的那个，用 AI 优化邮件营销，打开率提升了 17%，还能把营销活动翻译成本地语言的速度加快10倍，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
云业务不光增长快，盈利能力也在改善，运营利润率提升到 23.7% 了。不过这个积压订单猛增确实亮眼，但会不会给他们的交付能力带来巨大压力？财报里提到算力供应紧张，这会不会成为增长的瓶颈？
你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风险点，谷歌方面确实也坦诚，在满足 AI 算力需求方面，尤其是在 TPU 和 GPU 的供应上，今明年可能还是会面临供不应求的局面。这就意味着，虽然需求极其旺盛，但是基础建设速度、供应链的稳定确实可能成为制约增长的一个现实瓶颈，也是他们为什么不惜血本投入资本支出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尽快缓解这个矛盾。
好，视线转向娱乐这边， YouTube 表现怎么样？
YouTube 的广告收入也很亮眼，13亿美元，同增长15%，主要靠的是效果广告 Direct Response， 就是那种鼓励你直接点击购买或者下载 App 的广告。
我看到他们提到了一个双引擎战略。
对， YouTube 现在是广告和订阅两条腿走路。谷歌整体的付费订阅用户主要是来自 Google One 云储存和 YouTube Premium Music， 已经超过了3亿。首席商务官辛德尔还特别算了笔账，平均来看，一个 YouTube Premium 订阅用户给平台带来的价值比一个只看广告的用户还要高， 对 YouTube 长期的商业模式健康度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他们还在体育直播上搞了个大新闻，直播 NFL 比赛。
是的，他们第一次独家直播了一场在巴西举行的 NFL 比赛，吸引了超过1900万观众同时在线看，破了 YouTube 的直播记录。这显示了 YouTube 在争夺大型直播内容，特别是体育赛事方面的野心和潜力。
那短视频 Shorts 呢？现在好像很火。
Shorts 的商业化进展看起来不错，特别是在美国市场， Shorts 每观看一小时所产生的收入已经超过了 YouTube 传统的长视频广告。
哇， Shorts 在美国市场的变现效率超过长视频，这听起来像个巨大的胜利啊。
这是美国市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绝对是。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复制到全球其他市场？不同市场的用户习惯、广告主的预算分配都不一样。另外呢，还需要持续观察 Shorts 对于用户整体在 YouTube 上花的时间有什么影响。它是在增加总时间呢，还是在蚕食长视频的时间？这都是未来需要关注的。
你扮演了什么角色？
AI 在 YouTube 的应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赋能创作者，提供像视频生成、智能剪辑、数据分析这些工具，降低创作门槛。另一方面呢，也在帮助平台和创作者变现，比如通过 AI 识别视频里的商品，让观众可以直接点击购买，实现所谓的视频购物。
明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那个有点神秘的 Other Bets 部门，特别是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Waymo 最近的动作确实明显加快了。国际上计划明年进伦敦，还在努力进东京。在美国国内呢，宣布要扩展到 Dallas、Nashville 等好几个新城市，而且拿到了在旧金山和圣何塞机场进行完全无人驾驶商业运营的许可。纽约市的测试也没停。
他们还推出了面向企业和青少年的服务，听起来是要加速商业化了。
对， Waymo for Business 让公司可以把 Waymo 作为员工出行的选项，Waymo Teens 则解决了青少年出行的一个痛点。这些都表明 Waymo 在探索多元化的商业模式。虽然他所在的 Other Bets 部门还在亏损，这个季度亏了14亿美元，但谷歌显然在持续加码。 PitchEye 特别提到2026年将是激动人心的一年，这强烈暗示着 Waymo 在商业化和规模化上可能会有更实质性的突破。
这也体现了谷歌愿意为这种长周期高投入的项目持续烧钱的决心。
正是如此。自动驾驶这个赛道资本极其密集，回报周期很长，但是一旦成功了，那个商业和社会价值将是颠覆性的，这需要极大的战略耐心。
谈到烧钱，我们最后来看看财务展望和资本支出，就是 CapEx 这块。谷歌对第四季度挺乐观，但也提醒广告增长可能会受去年美国大选高基数的影响。
是的，这是一个短期因素，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资本支出的大幅飙升。第三季度他们已经投了240亿美元搞基建，大部分大概60%吧是买 Serverfull， 剩下的是建数据中心和网络设备。
而且他们还把全年的 CapEx 预期调高了，从850亿调到了910到930亿美元。
不止呢，他们还明确说了预计2026年的资本支出还会显著增加，这背后传递的信号再清晰不过了。为了满足 AI，特别是在云和搜索领域带来的巨大需求，谷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这么大规模的投资肯定也会带来成本压力吧？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折旧费用会大幅增加。第三季度折旧已经同比增加了41亿分钟，达到56亿美元，而且预计第四季度增速还会更快。同时呢，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比如电费，也会持续上升。所以电话会议里他们也反复强调会继续抓效率，搞成本优化，来努力平衡这些增长带来的成本压力。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嘛。
好了，这次信息量真的很大，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核心要点。首先， Alphabet 季度营收破1000亿是个大里程碑。其次，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驱动着搜索、云、 YouTube 这些核心业务增长。最后，为了抓住 AI 这个巨大的机遇，谷歌正在进行天量的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上，并且预计未来投入还会继续加大。那么站在你的角度，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Alphabet 几乎是把公司的未来都压注在了人工智能上。他们坚信 AI 不仅能彻底革新现有的核心业务，比如搜索、广告，还能创造全新的巨大增长引擎，像云服务、自动驾驶。这是一场需要巨大投入和长期耐心的豪赌。 但从目前抢进的客户需求，你看云业务呢1550亿美元的积压订单，还有初步的财务回报来看，早期的布局似乎正在显现成效。更让人关注的是 AI 部署的实际规模，每个月处理千万亿级的 tokens， 深度融入几十亿人每天都在用的产品，这显示出 AI 融入我们数字生活的深度和速度可能比很多人意识到的要快得多，深得多。
确实如此。最后呢，留给你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思考一下。考虑到财报里描述的这种 AI 部署规模，处理千万亿级的 tokens， 融入几十亿人日常使用的搜索工具，你认为这种深度的整合，除了我们能想到的效率提升、个性化体验这些好处之外，可能会带来哪些目前还不太明显但同样重要的社会层面的影响？或者说它会对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带来哪些更深远的我们可能还没想到的变化呢？
非常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对 Alphabet 最新财报的深入解读，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探索新的知识。